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的高层会议星期一指出，针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监管正在取得成效。中国官媒新华社援引会议的内容表示，他们加大了反垄断监管力度，依法查处了有关平台企业垄断以及是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初见成效，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会上边仲强调，中国官方将引导督促企业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从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去年年底在美国上市被叫停之后，中国监管机构一直在度扩大整顿范围，扩展到网约车、交配行业、游戏产业、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北京叫停或者是罚款了几十家中国的公司，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收紧监管的政策。中国官方认为，上述的措施是有利于解决社会、经济及国家安全问题，但是专家指出，中国针对科技公司的严格控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显然会扼杀创新，并且产生经济成本。私营企业的增长速度一直是比国有企业快，而且是一直保持住较高的盈利能力。短期的经济损害正在发生。星期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月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环比大降 5.8 个至到 47.5， 为去年2月以来的首次收缩。美国金融公司的亚太高级市场分析师哈雷在星期一的分析当中解释，随着对更加广泛干预的担忧上升，这些的钳制措施，尤其是在科技以及教育领域，正在影响国家的就业担忧，以及更加广泛的消费者信心。荷兰国际集团上周下调了对今年下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测，预计第三季度以及第四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将会分别同比放缓至 4.5% 以及 5%， 全年增速从 9.2% 下调至 8.9%。 ING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海瑶在解释下调原因的时候，援引了中国公司面临的监管压力，声称这个很可能会增加中国企业的成本。他在分析当中说，企业是需要采取更大的措施来加强公司治理以及社会责任，他们是需要努力走向监管机构的前面，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包括对数据存储的控制、员工的福利以及他们的产品如何影响国家的政策。中国的科技巨头已经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近日承诺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是数十亿美元，以响应中国政府共同富裕的号召。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等大型公司都表态表示，将会专注于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项目。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的高级研究员罗伯茨表示，新的监管打压损害了科技公司的增长以及盈利，影响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利益。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他们专注于和他们的业务无关的事业，从社会意义来看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创新能力。一些互联网巨头的主要业务亦都受到了新政策的正面冲击。中国监管机构将目标对准了数据收集以及使用，对于11月1号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任何组织减少数据收集，并且严格限制数据的跨境输出。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全球技术政策专家特廖诺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一些公司来讲，他们是需要使用数据，然而现时他们必须要对数据以及数据的使用方式进行调整控制。对于教培行业而言，前景更为惨淡。之前中国官方宣布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教培行业进行全面的整顿，教授学校课程的公司被禁止盈利、筹集资金或者是上市，这个引发了行业内大量失业、海内外上市的教育类公司股价崩溃。 海投宏观高级中国经济分析师普利查德在这个月的一篇分析当中说，外界对私营企业受到的干预表示担忧，质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接手确保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他说，共同繁荣的运动最终可能会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国家，但是他无法保证这些资源会被更好地利用。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国有部门一直难以有效地配置资本、债务以及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部门所造成。虽然面临着经济风险，但北京已经发出信号，未来几年将会对企业进行更多的监控。中国官方公布的文件表示，强化反垄断亦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今年最重要的八项经济任务之一。中国资本主义神话《工人、工厂与世界的未来》的一书的作者罗伯茨表示，中国领导层认为为了政治目标，他们可以牺牲部分的经济生产能力，而且他们并不满意互联网巨头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备受民众追捧。罗伯茨对美国之话，他们可能认为为这些必要的攻击目标付出短期的经济代价，但是最终他们将会拥有一个仍然增长的较快的经济。在同美国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底下，中国重新开始大力扶持国有企业，财政资源向半导体、芯片以及电池等被视为是核心技术的产业注入。但是现实的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抱有相当的技术领先优势。罗伯茨指出，这种做法可能得不偿失，目前遭到打击的是中国最具活力、增长最快并且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产业，并且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罗伯茨表示，如果他们将所有的钱都投入到经济中生产力较低的部分，他们就根本没有钱来处理社会福利差距等问题，当然亦都冇钱嚟处理日益增长嘅老龄人口，因此佢系认为有一个真正嘅可能性，即系未来严重嘅经济成本。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